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3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被交付给人钉十字架，比拉多亲手写了一个牌子挂在十字架上，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并且使用了3个文字，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和罗马文。希伯来文是代表宗教，希腊文是代表文化，罗马文是代表政治。而宗教、文化、政治几乎是人类文明的全部。这也说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或者更清楚地说是所有人的罪。因为人犯了罪，没有办法救自己，因此神定了一个救法，就是要牺牲他的爱子，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表面上好像撒旦的脚迹得逞，他用人类的宗教，用人类的文化，用人类的政治，成功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耶稣也借着这十字架除掉了宗教、文化、政治带来的差异和隔阂，这一切在十字架上都被除掉了，都取消了。因此不管你是谁，你在什么样的宗教背景，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或政治背景之下，只要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王，只要你愿意高举耶稣基督，你就能够从人类各样的罪中得蒙拯救。十字架对人的文明来讲好像是愚拙，对人们的宗教来讲好像是绊脚石，对人们的政治来讲好像是软弱的，但神却愿意拣选那些软弱愚拙的人来向撒旦夸胜。从23节开始，我们就来看在十字架下的两班人。第一班人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兵丁。23节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捻揪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捻揪，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十字架面前只剩下罗马的兵丁，还有另外一群爱耶稣舍不得离开的门徒们。耶稣现在他是一无所有了，唯一留下来的是他的衣服。这些兵丁呢，就把耶稣的外衣分成4份，每人一份，而礼衣是没有接缝的，没有办法分开，他们就为礼衣捻揪。从人来看，耶稣在地上的生活走到后来真是凄惨，人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仅剩的衣服也被瓜分。但约翰却告诉我们，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这话是在诗篇22篇18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捻揪。这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兵丁，在他们的贪婪下，他们分了耶稣的外衣，又为耶稣的礼衣捻揪。这么一件琐碎的事情，神就在2000年前借着大卫的诗篇事先预告了。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完全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而这事情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也都在神的安排当中。上至犹太的宗教，由祭司长们所代表，由罗马的政治，由比拉多所代表的，下至罗马的兵丁，在他们的贪婪里，他们所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中。约翰让我们看见父神安排了，子神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把自己交给人， 让人钉十字架，而在人各样的诡计、各样的利害、折冲当中，以及人的贪婪驱使之下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正好又完全在父的计划中。我们不得不向父献上敬拜，向耶稣献上感恩。原来这一切所做的，都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。另外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外衣是预表人的好行为，人能够做的一些善事。外衣是可以分开的，可以有不同的表现。而内衣呢，预表里面生命的丰满，它是完整的，它是不可分的。这也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教会需要遵守的原则。在里面，我们出于生命，应该是完全与神、与基督一致，是完整不可分开的。然而，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教会，他们的事工，他们在外面的表现，他们所做的事工是可以不一样的。接着，从25节，我们来看另外一班人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，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这时候，站在耶稣身旁，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段痛苦的时间，与耶稣站在一起的，照着约翰的记载，只有五个人，当然包括约翰他自己。约翰因为谦卑的缘故，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，就是连他亲人的名字他也不提。约翰之外，还有他母亲，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与他母亲的姐妹，就是玛利亚的姐妹撒罗米，而撒罗米是约翰的母亲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。格罗巴另外一个名字是雅勒菲，他们的儿子雅各，就是十二个门徒中的小雅各。小雅各的妈妈名字也叫玛利亚，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其他的门徒应该都四散逃逸了，就是连彼得也不在，或许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。当他与耶稣四目对望之后，他对自己伤心透顶，对自己完全的失望和灰心，因此他也落魄的离开了。弟兄只有一个约翰仍然站在耶稣身边，接下来就是三位比较年长的姐妹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约翰的妈妈撒罗米，还有小有雅各的妈妈玛利亚，有另外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应该是年纪比较轻的，她身上曾经有七个鬼附着，被耶稣赶出去之后就一直跟随在耶稣身旁，是一个特别爱主的姐妹，有些时候头脑却不太清楚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最终能够陪耶稣走到底的是那些在爱里面经历过主的。约翰一直被称为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他和耶稣有非常亲爱的关系。另外三个比较年长的姐妹，她们真的爱耶稣，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她也真的是爱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我们经常会看哪个圣徒很有能力，哪一个圣徒很会讲道，哪一个圣徒很会唱诗，但最后能够帮助我们跟随耶稣到底的是你爱耶稣有多少。其中尤其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从一开始圣灵向他显现，并且对他说，圣灵要降到你身上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而玛利亚回应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最后这痛苦的结局就已经定下了。在耶稣第八天受割礼，玛利亚带着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遇见了西面。西面就已经预言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，西面对玛利亚说，这孩子悖逆，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相信玛利亚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的心果然被刀刺透。26节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。耶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自己身体受着极大的痛苦，而他看十字架下这五个人，尤其当他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在耶稣人性的关怀里，就对他的母亲说，母亲原文是妇人，是一个非常尊敬的称呼，一方面也拉开了他和母亲那亲密的关系。他对玛利亚说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这个儿子指的就是站在他身边的约翰，然后又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耶稣自己本身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却在这个时候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，约翰就加了一句注解，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。照着教会历史，约翰服侍玛利亚，一开始先在耶路撒冷，后来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他就带着玛利亚到了以弗所。约翰一直服侍玛利亚，直到玛利亚过世，约翰才开始出来尽职。表面上他好像是代替耶稣服侍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替耶稣尽孝道。因为约翰有这样的羁绊，所以在约翰的黄金时间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人看为的黄金时间，是最身强力壮的时候。约翰不能够像其他的使徒一样承担耶稣的托付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像其他的门徒多轰轰烈烈的把福音带到各个地方。但约翰陪在玛利亚身边，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成熟老练的姐妹，约翰跟着他学习生命的功课。一直到了主后80年，跟约翰一同做门徒的一个一个都殉道了，而这时候约翰的属灵生命也成熟了，也老练了。这时候神呼召他起来服侍神，其实这时候才是约翰的黄金时间。虽然他已年纪老迈，神却能够使用他写约翰福音做福音书的总结，写约翰一二三书做所有书信的总结，又写启示录做整本圣经的总结。神所安排的都是上好的。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约翰替耶稣服侍玛利亚尽了孝道，但另外一个角度，却也是玛利亚成就了约翰，认识了生命能够尽他完成的职事。接着28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龙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总共6个小时，前面3个小时他是被人戏弄嘲笑怒骂，而后面3个小时他是被神审判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7句话，就是非常出名的十架七言，有3句话是在前面3个小时讲的，另外有3句话是在后面3个小时讲的。中间那一句话是分隔人的嘲笑怒骂和神的审判的分界点。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把这7句话点出来。中间分界的那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。马太福音27章46节和马可福音15章23节好像记载的文字不太一样，但翻出来的意思却是一模一样，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在这个之前，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受人的怒骂嘲笑，但神还是与他同在。一直到中午12点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是太阳最大的时候，却遍地都变得黑暗，因为神开始要来审判耶稣。因此耶稣就高声地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而在9点到12点这3个小时，耶稣说了3句话，2句记载在路加福音，1句记载在约翰福音。1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祷告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 这是耶稣为全人类的祷告，虽然是全人类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耶稣却为全人类求赦免，并且向父祷告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接着第二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，是耶稣对他同定的一个强盗所说的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也是耶稣对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说的话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，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堕落，多么的败坏，不管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，只要我们有愿意悔改的心，永远不会太晚。耶稣就预言并且应许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，不是我们这个人变得更好，而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工作。而第三句话不是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，是对着约翰和他母亲玛利亚说的。在这里耶稣就应许所有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基督徒，他们生命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关系，借着在十字架上除掉了所有的负面，所有不讨神喜悦的，而门徒之间就要产生一种新的生命的连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应许。在教会中我们不再有孤独的人，年长的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年幼的都是我们的儿女。这些关系不是建立在血缘上，而是建立在一个永远生命的关系。新的生命关系比血缘的关系更牢靠更稳固。第四句话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那个分界点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，并且神亲自来审判耶稣。这样经过了3个小时，约翰说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要成就了，就连这件事情也是圣经事先就预言的。而耶稣呢，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结果呢，兵丁就拿海龙蘸着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耶稣的口上。这是要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话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在马太福音27章34节，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，那是一种麻醉剂，你喝了之后比较不会感到身体的疼痛。耶稣不愿意喝，愿意在他的肉体里面为我们经历各样的痛苦。而一直到最后，当神也审判完了，知道事情就要成就了，就说我渴了。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受苦到最后的总结就是渴。就好像路加福音16章24节，那个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那个事件，财主在阴间对着亚伯拉罕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在阴间里面所受的苦最难的就是渴，而却没有办法得着满足。耶稣为我们尝遍了各样的苦痛，最终他也说我渴了。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兵丁呢用海龙装满了醋，并且用牛膝草送到耶稣的嘴边，当然醋越喝越渴。约翰特别记载了兵丁是用牛膝草送到耶稣的嘴边，而这牛膝草正好又是出埃及记12章22节，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摩西吩咐以色列会众取逾越节的羊羔，把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这样灭密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个房子。说出耶稣的苦是为我们受的，他流出的宝血就能够让神逾越过我们的罪过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也就是救赎的工作到这里完成了。一粒麦子死了，现在他就要等待复活，等待释放出生命，长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说完成了之后，马上就加上第7句话，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，父啊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说完这话，耶稣气就断了，他就把他的灵魂托付给神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自己在极度的痛苦中，而他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七句话，却又完全是为着你和我。我们一同向神献上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照着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你不仅为整个人类的罪祈求，你应许那些相信你的都要与你一同在乐园里，你更为那些愿意跟随你的门徒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关系，而这关系比血缘的关系更亲密更牢靠。谢谢你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亲自在神面前被审判，而最终你宣告成了。因着你完满的救赎工作，我们的罪被赦免，你自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我们这许多麦粒也有可能承受生命，生根发芽生长。谢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，向你献上最深的感恩，最高的赞美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